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属灵的母亲有绝佳的机会来扭转局面。当他们因为信靠神的恩典，在教会中做孩子们的榜样时，他们在向神的儿女传递出一个这样的信息：你们不必成为任何人或事的奴仆，你们不必被他们控制，你们不必活在别人的期望之下，因为神已经使你们得自由了。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主讲人是我们的圣经教师柴佩尔博士。今天柴佩尔博士要继续做属灵的母亲这个信息。柴佩尔牧师，您今天不是要向妈妈们献上花团锦簇的赞美，而是要呼吁妈妈们接受一项严肃的任务，对吗？
没错，乐师。21世纪的文化已经使做母亲成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挑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开敌视家庭的世界当中，我们的媒体和娱乐活动会引导人们去伤害孩子，甚至连学校也不再是孩子们的安全场所。但是今天我需要给所有年龄段的母亲提出一个盼望，妈妈们可以用福音的真理和爱加固他们的家庭，来对抗这种文化。神特别装备了母亲、父亲和所有对孩子有属灵影响的人，让他们能养育敬虔的孩子。这些孩子将来也会为基督影响他们这一代人和后来的世代，这的确是可能的。
这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观点，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拿俄米·沃尔夫，她是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位记者。她不是教会的朋友，他写道，在校园里有年轻女性和我谈起色情制品对他们亲密生活的影响，他们说他们永远无法达到所谓的要求。如果他们不能提供色情制品所提供的东西，他们就永远无法要求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别指望能够留住一个男人。年轻男性则谈到了他怎样从色情片当中学习性知识，而这些对于与真实的女性相处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有些人看过这份调查，调查结果是，观看色情制品越多的人，性亲密关系实际上会减少。同居最多的一代人，比其他任何一代人的性亲密关系实际上要少得多。沃尔夫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图像比现实更受青睐。我可以不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我们应该要如何处理这个现实呢？答案是，不仅要认识到坏妈妈们有一个呼召，还要认识到他们的生活会带来影响，他们能够带来改变。使徒保罗的意思是，在神建立的家庭系统中，有些人是属灵的母亲，他们不仅蒙受了一个呼召，也会在神的恩典下靠着神的力量为神而活，从而改变这个系统。这会带来强有力并且是存到永恒的结果。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一点呢？就是当使徒保罗描述教会中属灵母亲的影响力时，一旦年长的妇人在敬拜言语上存敬畏的心，并且自我节制， 提多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他们就只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几乎是在很自然就发生的，而不是犹豫不决，不知自己是否会对别人产生好的影响。这是要让我们明白，无论是肉身的母亲还是属灵的母亲，因为有属灵的母爱在神的家中流淌，这些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发生。年轻妇人会得到年长妇人的指教。指教这个词的意思是唤醒他们正确的思想，让他们清醒过来。有最终发言权的不再是文化，而是教会。神的家通过属灵的母亲产生影响，并开始触及其他人。对于第四节中说的，我们会想，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未必。作家帕梅拉·保罗在新书《启动婚姻：美国婚姻的未来》这本书当中说，同居和离婚模式使我们不得不修改长期以来为人所接受的婚姻契约模式。他的建议是，无论是进入婚姻还是同居，都要签一个有效期为5年的协议。5年的期限一满，只要任何一方没有达到协议的要求，双方就可以分道扬镳。这个建议从实践层面来说很有道理，但是想一想，他对人心说的是什么呢？我会和你在一起，但是前提是你要满足我。从人心的本质来说，人心要想健康兴盛，它的立足点应该是，我现在进入了一个盟约关系，无论我们的婚姻顺利还是不顺利，无论我感觉好还是不好，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我都会爱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我们的婚姻不是建立在我们是否合得来上，而是基于事先承诺的爱，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承诺。要知道，人类健康和家庭繁荣的基础，不仅需要夫妻双方都明白我对你有承诺，还需要让孩子们能看到父母对彼此的承诺。所以在我们这个跨越好几代人的教会中，我们的孩子不会问，我的父母会在一起5年吗？他们在这里看到那些在一起10年、20年、30年、40年甚至60年的夫妇，他们就知道存在一些真真实实的东西，而不是合得来就处，合不来就分开。难道你没有发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如此普遍的同居现象，是同时由两种恐惧所驱动的吗？第一种恐惧是，我会失去某个人。第二个恐惧是，我会与错误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先实验一下。而这意味着我必须要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值得拥有你的爱，这也意味着我永远都不够，永远都没能够获得神要透过婚姻给人的保证。而神的应许有另一面，那就是年轻女性将通过耶稣基督教会中属灵母亲的榜样，学习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就像救主爱他们一样。他们不仅要爱丈夫和儿女，我没有时间具体说每一条，但是在第五节当中有几个关键的细节。年轻妇女还能够学到什么呢？他们会学习到料理家务。我必须告诉你，在教会的历史上，关于这句话的最大争论是，他讲的是工作地点还是勤劳的本质？是年轻女性应该学习在家工作，还是说在家里要勤劳工作？你甚至会发现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译法。 我认为这个辩论的主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所在。从保罗使用的语言来看，他的意思是要年轻的妇女学习持家，按我们的说法就是家庭主妇，因为他们看到神赐给他们的家庭具有价值。使徒保罗并非没有读过箴言31章，那里说到有一位虔诚的母亲会从事慈善事业、房地产事业以及各种工作。保罗也并非不知道卖紫色布的吕迪亚，他用自己的工作来支持保罗的事工。保罗说的是，年轻女性应该在态度、行动、言语、优先权和委身方面学习用一种眼光来看待他们的家庭，那就是我的家庭很重要，这是我们的心、我的生活和我努力的重点。我的使命是要在这里提供一个环境，让我的孩子在神的真道上茁壮成长，这是我们夫妻二人应当优先思考的事情。上周末我和凯西不在这里，我们在服侍我们的家人，因为我们的女儿凯蒂大学毕业了。我们计算了一下，我们有四个孩子，那意味着连续30年的基督教教育学费，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不仅付完了学费，而且在第一场礼拜之后，我们的一个孩子对我们说，你们要做爷爷奶奶了。我说，我都要热泪盈眶了。不单单是因为这一连串的喜事，更让我们欢喜的是，我们的主预备了很多属灵的父母、导师，无论是圣经教师、主日学教师、小学教师，甚至是大学教授，主预备了这些爱主的人。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时间、承诺和信念，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说，我们要致力于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也许母亲需要工作多赚一点钱，以便能够为培养孩子的灵性做必要的预备，但属灵的父亲或母亲会说，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重视家庭，这是耶稣为他的儿女建立属灵优先事项的地方。最后，保罗说，这些年轻女性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请听好，如果你以世人的方式来解释这句话，你就会恨恶他，你也应该要恨恶他。如果他的意思是，妻子们，你们要把自己的恩赐完全收起来，你们要埋没所有的恩赐和才能，完全为孩子付出，这根本就不是使徒保罗的意思。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在什么之下安排，也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充分的使用所有主赐给你的恩赐和才能，舍己，留心属灵后果，不一味的接受世界的价值观，而要在重新调整的家庭系统中向着神的旨意而活，包括为他人属灵的永恒的益处善用自己的恩赐，并且要按照神所看重的价值观做决定，看重神所看重的。而最终的影响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就在第6节，又要劝少年人谨守。我必须得说，这段经文最大的奥秘之一是，人们觉得保罗提到这些对象的顺序很奇怪。保罗首先说老年人，然后又说到老年妇人的影响，接着他开始谈少年妇人，最后回到了少年人身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会期望他说，老年人对少年人有这种影响，而老年妇人对少年妇人要有这种影响。 但是他把属灵的母亲，就是年长、成熟、敬虔的妇人，放在了支点的位置，好像是在说，属灵的母亲不仅仅会影响少年妇人，而是会影响所有的后代，包括少年人。这种情况的确有发生过吗？当我看肯·伯恩斯的内战纪录片时，我不禁想到了这一点。历史学家谢尔比·福特也称，当士兵在战场上因受伤和口渴而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呼唤他们的母亲。属灵的母亲将一些深刻深远的东西扎根在这些战士的内心和生命中。这只是提醒我们，无论是在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中，还是在属灵的家庭中，神给女性做属灵母亲的呼召是一种极大的殊荣。这使我们认识到，当一个人生活在神的恩典之下，充分经历到神赐给我们的自由，摆脱萦绕心头的悔意，摆脱困扰我们的失败，摆脱焦虑，并且知道我已经得赦免的时候呢，这会改变我谈论人的方式，改变我的敬拜，改变我的态度。我要在神的家里传福音。当我再一次读到我们教会一位姐妹的见证时，我不禁想到了这背后的力量。其实我在读到她的见证之前就想到了她，因为几周之前呢，这里上演了一场儿童音乐剧《约书亚与耶利哥之战》，很多年幼的孩子在台上表演，我很喜欢听他们唱圣诞歌曲，那是一幅很美好的画面。但真正让我感到欢喜快乐的是，我看到了来自不同背景和种族的孩子们作为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这意味着下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我心想，无尽恩典这个事工真的很有效。我们教会的领袖希望我们教会包含各族各方各个年龄层的人。我心想，哎，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很聪明。节目表演完之后呢，我回到办公室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向窗外望去，我看到停车场里有一群人，就像来自各族各方万国万邦的一大群人。他们一个一个的上了那位姐妹的面包车。我心想，这不是教会领袖伟大计划的实现，这是一位属灵的母亲，她正在改变这些孩子和教会能接触到的其他孩子的永恒生命。我知道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我也想到那些女生团契，我想到主日学老师，我想到好消息俱乐部的发起人，我想到你们这些既当妈又当爸的单亲妈妈，我想到你们这些虔诚的祖父母，你们在尽心照看着你们从未想过要照看的孙子。我心想，赞美神，你们已经领受了神的呼召，神也应许你们将会收获一个好的结果，那就是神的祝福。因为神通过属灵母亲保护神家的永恒，并且他呼召我们所有人加入这个事工。天父啊，求你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饶恕以及与神和好的奇异恩典，愿我们现在也能够领受到你的呼召，去做属灵的父亲或母亲。你正以神的恩典使用奇妙的人做福音的工作，为此我们赞美你。如果我们还没有领受到这一点，请提醒我们仍然有属于我们的恩典和平安。求你把我们带回到你希望我们为之努力的家庭中，装备我们去回应你所赐的呼召。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这里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让我们邀请柴佩尔博士开始今天的讨论。柴佩尔牧师，教会中可能存在一种代际和群体之间的分隔，年轻妈妈与年轻妈妈互动，夫妇与夫妇来往，单身人士与单身人士走在一起，诸如此类的。我们可能实际的做些什么，使不同年龄段的人互相帮助，就像你所描述的年长妇人帮助年轻妇人一样呢？
我想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分隔都是错误的。年轻妈妈和其他年轻妈妈在一起交流经验，当你的孩子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这不是一件坏事。我想到了我和凯西抚养孩子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祝福之一就是，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有许多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夫妇，他们的孩子也与我们的孩子年龄相仿。当我们和其他处于类似人生阶段的夫妇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学到了很多的育儿经。我得说，这些育儿经啊，有些是很好的，但有些也是不好的。有时候你会想啊，我永远不会这么做。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些对话当中受到了启发，心想他们的做法很有效，这对我很有帮助。这是一件好事。主建立了教会，使个人都能够从年龄相仿的人那里获得理解和帮助。但是呢，我们的确也可以从不同群体身上学习，这也是事实，对吗？
嗯，
有些人多年前就走过了这条路，而你的同龄群体只知道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想到我们夫妻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多动症的孩子而焦头烂额。这样的孩子不仅仅是多动而已啊，而是会有各种无益处的行为。有一次我们去上一个主日学，有一个由不同年龄段的父母组成的小组，其中有一对年长的夫妇，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差不多成人了。他们在那个大教室里对所有的人说，有的时候在孩子的童年阶段让你最焦头烂额的孩子，在他们的成人阶段会成为与你最亲近的孩子，因为你在他们身上投入了非常多。
是的，的确是这样。
你不得不给予他非常多的关注，你不得不呕心沥血，也许你甚至需要把他们从牢房里拉出来。总之，你在他们的身上投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从里到外你都一清二楚。而当这些孩子长大成熟之后，你可能是与他们最亲近的。我知道你可能会心想，我永远不会和那个孩子最亲的。但我们从实际生活当中发现，的确是这样。特别是我认为最让人焦头烂额的孩子，会逼着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学习如何处理与众不同的孩子。他们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顺从，容易相处。我们如何养育一个被主赋予不同特点的孩子呢？ 因此，这个经历使我们谦卑下来，改变了我们，使我们更多的为一个在许多方面与我们不同的孩子考虑，直到他长大成熟。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会在许多方面理解那个孩子，并且能够更好也更深地理解他，因此他与我们的关系变得很亲近。我想在某个时期，特别是在那个孩子的青少年时期，我们心里在想，我们的关系永远不会好的。但是我们非常感谢那些和我们处于不同年龄段的父母，他们在我们挣扎的岁月里给了我们盼望。我们真的需要和我们年龄不同的人给我们提供这些好的建议，所以要为着你的同龄人感谢神，但是呢，也要学会为其他人而感谢神。
柴佩尔牧师，今天您提到了女性做家庭主妇的问题，您能不能再详细的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了，关于这个希腊词语的特殊含义有一些讨论。有人认为这单纯意味着妈妈必须一直待在家里才能被称为家庭主妇。这个希腊词语的确意味着母亲有责任确保家是一个可以深入并经常经历到爱和关怀的地方。但做一个家庭主妇并不等于被困在家里。圣经并没有标准规定一个忠心持家的母亲可以在外面工作多少个小时，或者她可以离开家多远。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和职业压力与以往截然不同。我们理解单身女性和已婚母亲不能总是用人为标准来决定他们要在家里花多少时间，但这并不会改变妈妈们有责任把家经营成一个家的样子，对吗？家庭成员在这里不只是睡一觉、吃一餐饭，而是学习、培养、经营各种关系。个人学习如何做丈夫、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实践并教导权柄、责任、奉献和爱的原则。因为一个家的经营模式取决于妈妈的品格和爱。
嗯，这些观点很有帮助，柴佩尔博士，谢谢您。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陶乐诗，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山高，过去现